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今天在这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我想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我们中国人都会吃什么食物啊？我们都会吃月饼。我们有时候都会有一种经验，就是你看那个月饼很漂亮，结果咬下去了你觉得不怎么样。有的月饼呢长得其实不是很好看，但吃下去你就觉得啊，我明年我要再买这个牌子的月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凭着外表呢我们去看一些事情，但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事情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这样。所以今天在中秋节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过错认别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的经验？有没有你错认别人你有眼不识泰山的经验，好像我们错认月饼一样？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呢叫做蒋经国，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过。那他曾经当过国防部的部长，有一次呢他出去了，他出去办公，但是呢他临时叫秘书呢去帮他办一件事情，那他又有事情呢，他需要跟这个办公室联络，所以他就打电话回去办公室。你知道一般做部长的不会自己打电话，都是秘书打电话嘛。但是那一天呢他叫秘书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他自己打电话回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呢刚好呢就是一个工友接了，他就问他说，哎，先生请问你是谁啊？我不讲。他说先生啊，你到底是谁？你不告诉我的名字，那我怎么能够帮你把电话转接过去呢？他说我不讲。他说那你到底是谁？你一定要告诉我名字，我才能够跟这个办公室人讲说到底你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呢？我就是不讲。你不讲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所以两个人就在那边不讲起来了所以就搞半天呢，那工友终于搞清楚我就是部长，不讲跟部长。这个工友平常不知道就是这个部长呢有乡音所以不知道说我就是不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够认出耶稣基督以及属于他的仆人，我们能不能够认出耶稣基督以及属于他的仆人呢？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份夹页，里面有经文，有大纲，背后有回应诗歌。让我们一起从圣经，我们一起来明白，我们一起认识真正的耶稣基督，我们也一起认出真正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看见上帝仆人服事的意义，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看见上帝仆人服事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我们错认耶稣基督，我们错认耶稣基督的仆人，会带来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在很多年以前呢，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呢，他就因为他错误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我们知道哈佛大学是美国很有名的常春藤的名校那当然做到校长呢通常都会很忙有一天呢就有一对老夫妇，然后呢女的就穿成这个样子就是褪色的这个棉条纹的棉布衣服，然后男的就穿着一般的这个西装然后他们呢就要去拜访哈佛大学这个校长，然后那个秘书就问他说，哎，你们跟校长有没有约？他说没有约那这个秘书就跟他讲说，我们校长很忙你没有约的话你就得在那边一等。就等到已经都要快要下班了，然后这个秘书就跟这个校长讲说，他们好像是真的要来找你的，你要不要见见他？这校长说好吧，那我就拨15分钟给他，15分钟你要进来把他们赶走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一对老夫妇呢就进去呢就跟校长呢开始讲话然后他就说，我的儿子呢曾经在哈佛大学呢读书读了一年但是呢他意外死掉了，所以我们想要说建一栋大楼呢来纪念他，可以吗？他就跟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讲。这个校长呢就看他们穿成这个样子就想说，你们是谁啊？然后就说，这个我们大学是有规矩的不是随便一个人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们有规矩的然后这个女士就讲说，我们不是要建一个雕像，我们是要捐一个大楼，我们要给学校来用的。然后那个校长呢听了就不是很高兴，他说，你知不知道建一座大楼要750万美金因为他觉得说你们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你们怎么可以来到这边，然后就跟我讲说要建一栋大楼，一栋大楼要750万美金。结果没想到说这个太太呢，这个老太太呢就停了一下，然后就转过头来跟她先生说，一栋大楼只要750万美元哦。结果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就离开了哈佛大学，他们到了加州去哦。那他们开了一座大学叫 Stanford 大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Stanford 大学到后来呢就跟哈佛大学是齐名的大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他错认了这一对夫妇。哦，如果这一对夫妇如果捐钱给哈佛大学的话，哈佛大学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他错认了，所以这一对夫妇呢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个，不只建了一栋楼，是一整座大学。你可以看到斯坦福大学非常非常壮观的校园。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也错认了耶稣基督？我们脑筋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心中的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而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他强调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一个受苦的一个形象。保罗这样讲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了，我们虽然凭着外貌认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好，从原文来讲，什么叫外貌呢？就是我们凭着他外面的这个样子，凭着肉体去认耶稣，也就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定义，我们去操纵耶稣基督。我们会不会也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一样，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限制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错认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十字架？我知道很多的姐妹啊，我们可能在身上我们会挂一个项链，十字架的项链很漂亮哈，有些十字架的项链真的非常漂亮。那你可以看到有些教堂就把十字架装饰成这个样子，贴金啊，贴得很漂亮。但是我们想想看，十字架是做什么用的？它是个刑具，它是个把人弄死的工具哈。所以十字架，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十字架？不是这种光鲜亮丽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东西？电椅。我们用一个比方来讲，像个电椅一样，我不敢放那个绞刑台哈，可能会你会觉得很恐怖哈。我们文明一点，用电椅。就是你讲到十字架，你应该想到是这个东西，杀人工具。你会把一个杀人工具做成一个项链挂在前面晃来晃去吗？除非你是暴走族嘛，就是骑着摩托车前面挂个骷髅头嘛。你看到那种人你会舒服吗？你可能不会觉得舒服。所以同样的，你挂十字架的意思，也就是你把一个骷髅头或是你把一个电椅做成一个项链挂在前面一样。这个电椅呢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恶心很讨厌的，因为人死在上面。你看到那个电影就想到人死在上面。我们今天我们把十字架美化了，我们会不会也错认了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想想看，我们脑筋里面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今天的经文很强调的很清楚，是我们的救主是跟着罪犯一起被处死的人，是一个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他强调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出身。我们可以从这个哥林多后书整卷书我们可以来看，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死亡，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亡的。而我们知道生理的痛苦常常有时候不是最大的一个痛苦，人我们都喜欢让人看到好的那一面，比如说今天大家来崇拜，你一定不会乱七八糟的随便穿一个睡衣出来吧，对不对？你希望人家看到你最好的这一面。可是什么叫做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圣经记载什么？兵丁在底下抽签要分他的衣服，代表说什么？现在你看到的耶稣传，纵使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都是美化过的。耶稣是赤裸裸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一丝不挂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什么东西都已经被剥夺了， 生命被剥夺，你的尊严被剥夺了。我们可以看看耶稣他的出生，他出生在哪里？他不是出生在王公贵族，他出生在马槽里面，很脏很臭，有动物粪便还有口水的味道。我们来想想看，他生生的一个养父约瑟，约瑟是做什么事情的？哦，有人说木匠哈，那我们来讲巴勒斯坦没有太多的树，所以呢正确更好的翻译是石匠，也就是耶稣的父亲是干嘛的，他的养父是做什么的？盖房子的。你可以想象像今天啊、中国社会里面都市里面的民工一样，盖房子的，他是社会的边缘人。你可以看到耶稣他没有财产，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跟我吗？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耶稣基督的确是创造世界的主，但是他一无所有，这就是我们的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般人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他应该可以拥有一些的全能，他应该可以用这些全能去证明他自己。所以犹太人才会问耶稣说，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底下问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说，如果你是上帝，你有权能，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因为他们觉得你是上帝，你有权能，你会用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一个想象，但是呢我们却发现耶稣有权能，他却没有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真正的神迹不是从十字架上面下来的耶稣，真正的神迹是耶稣基督，他改变了世界，他的死改变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全能超越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十字架顶多只能剥夺他的生命，顶多只能剥夺他的尊严，但是上帝的爱却剥夺不了。所以十字架上面他能够剥夺的就不是永恒的，他剥夺不了的，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永恒的。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会不会凭着外貌去认基督？你会凭着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的想象去认识耶稣基督？在你的脑海里面，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形象？你常常可以看到宗教画上面画的耶稣是怎么样？白皮肤，金头发。我告诉你，那个形象错了。耶稣基督的形象比较像什么？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面看过那个宾拉登、本拉登的照片？耶稣长得比较像他，同样是中东人嘛，皮肤应该是什么黄的，接近黑的，头发呢也是深色的。好，所以耶稣基督是长那个样子的。你看那个样子，你会觉得这是你的救主吗？你可能心里面会很挣扎，这种人我的救主。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在当代的犹太人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有自己的需要，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盼望耶稣基督可以带领他们来搞革命。但是耶稣基督他的使命是传天国的福音。这群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使命，说你既然不在地上搞我们革命，带我们的革命的话，我就革你的命。所以最后耶稣怎么死的？在审判台前，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前一周前几天还欢迎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这些人，到最后会喊着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以为耶稣要进来要革命，像亨利四世骑着马进城一样，要来革命一样，要来做王的。结果耶稣说我不干，他们就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使命，就革他的命。我们可以看，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看到这个场景。保罗那个时候呢，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这哥林多教会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他在当中来传福音，然后他到别的地方宣教。这个时候呢，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人，他们有耶路撒冷教会的推荐信。然后呢，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说保罗传的福音是错的，保罗这个人呢也没有资格做传道人。他们就攻击保罗的福音，也攻击保罗的人格，说保罗这个人反反复复投机取巧，而且没有资格做传道人。他说你看， 保罗他自己不敢领你们教会的薪水，他自己出去外面工作，所以呢，你看他自己都心虚。第二个，他是自己跑出来的，你看我们有耶路撒冷的推荐信，我们应该领教会的薪水。你知道这一群人跑到哥林多教会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他心里不舒服，他心里甚至很生气。他怎么说呢？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十二节说，他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他说我们这样子做是好对那些凭着外貌不凭内心夸口人有言可答。他在跟这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假使徒做一个对比，他们有推荐信，我没有，但是呢，你们凭着外貌看人吗？你们凭着外貌你们就会去接受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假使徒，因为他们有推荐信，他们讲话比我好听，他们长得比我高，比我帅，比我像传道人，他们敢跟你们要钱。而保罗呢，我不跟你们要钱，我自己去工作养活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传道。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受了迷惑，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一封哥林多后书给他们。哥林多教会改变了一点，但是假使徒又再次的煽动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三章，教导他们说上帝的仆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到底上帝的仆人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你有机会的话你去读整本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说保罗是一个很有情绪的人，你甚至可以这样讲说他写这封书信几乎有那个发泄的成分在里面，他非常非常的愤怒，他非常非常的受伤。为什么保罗受伤？为什么保罗激动？因为他努力的传福音，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唯独因信称义，不靠行律法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保罗所强调的福音。可是这群从耶路撒冷来的假使徒却说你要守律法才能够称义，守律法才能称义，唯信称义是错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更生气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自己被攻击，而是因为这些假使徒他扭曲了福音。他们也认为说传道人呢一定要威风凛凛的，一定要讲话好像很好听，长得又高又帅，这种人呢才像传道人。他们指责保罗说你看像保罗这种人，这种受这么多痛苦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是上帝的传道人，他所传的唯信称义也是假的。所以保罗今天他用基督做一个例子，他说真正的基督从外表来看是失败的，是软弱的，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面连自己也救不了自己的上帝。当时的基督给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的话，我们会错认基督，我们也可能会错认基督的使者。所以我们凭着自己的定义，有的时候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都认不出来的。而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我们都会认错的话，你会不会错认基督的使者呢？更容易的。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的这个场景，在当代很多人会质疑保罗说，如果你真正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的话，你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你为什么看起来不像那些从耶路撒冷的传道人那样？为什么总是有流言，有关于你的流言？我们来想一想哈，这个是保罗的经历哦。他说他是基督的仆人，他怎么来说他是基督的仆人呢？他在第十一章他说什么？基督仆人的象征不是威风凛凛，不是讲话很有说服力，不是走路都有风。基督的仆人真正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冒死，被鞭打五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行远路，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的心情是什么？受劳碌，然后呢他又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个叫做基督的仆人。他说我比他们更是基督的仆人，这是上帝眼中基督仆人的一些表征，而不是威风凛凛，而不是走路都有风。 我们想一想哈，听说教会在找传道人嘛，在找牧师，对不对？你是不是有一些条件啊？正统神学福音派神学院毕业，牧会五年经验，对不对？我们会有这些的标准吗？今天假设有一个人来，他来应征哦，他就说，那你拿那个履历表一看，履历表上啊，我被关在监牢里面好几次，然后被受过鞭刑八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一次哈，差不多快要死了，三次遇到船难，常常被人家陷害，我现在没有钱，我吃不饱，我居无定所。好，这个人来应征你们的牧师，你用吗？我问你啊，诚实的问你们，这种人来教会应征说我要当你们的牧师，你用吗？你不敢吗？你也不想吗？你说这种人比我们看起来都比我们差，凭什么当我们的牧师，是吗？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哥林多人去质疑保罗，你也懂当中的道理吧？为什么他们会质疑保罗？你看起来比我们还差啊，你为什么有资格传福音给我们呢？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仆人，你怎么老遇到这么多麻烦呢？上帝应该会保守你，应该会祝福你啊。这个时候我们犯的跟哥林多人一样的错误，从外貌去认基督，从外表去认上帝的仆人。保罗他强调苦难，他不是说因为我受这么多的苦，所以我应该当传道人，他说错了，这样子是以苦难去换取地位的。他是强调这些苦难，他是强调上帝恩典的一个大能。他提到这些苦难，不是要教会的同情，他是强调侍奉的真跟假跟外表是没有关系的。真正上帝的仆人可能是受很多苦难的人，真正上帝的仆人他彰显的不是外面的那些风光，而是苦难背后的恩典。他强调说，为什么要提这些事情呢？我强调这些软弱的事情，就是要强调基督的恩典。你可以去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从内在我们看出耶稣基督的本质，而当我们理解的话，我们会被上帝的爱所抓住，我们会按照新的秩序所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五章第十四节说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什么叫做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我们被这个爱抓住，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这叫做被基督的爱抓住。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你想想看哈，耶稣基督在世上他都做好事的，他去医病去赶鬼，他都在帮助人，结果最后被这些人钉死。你想想看哈，如果你都帮助一个人，然后呢他最后陷害你，你会什么样的感觉？你会很生气的嘛，好心没好报，对不对？你会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最好去死吧。可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他的祷告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这个就是十字架消灭不了的东西，这个叫做上帝的爱。没有办法，任何事物不能够让上帝的爱与我们隔绝。我们从当代的人角度来看，耶稣的事工其实蛮失败的。从外表来看，你可以看到他没有错啊，开布道会，哇，几千个人来，然后呢他在当中挑了七十个门徒训练他们，中间呢就选十二个我们叫执事的好不好，然后来带领教会，跟他们吃喝拉撒睡三年训练他们，从当中呢再选三个人常常跟着他，好，算长老吧，然后带领他们经历死人复活，然后呢上山开退休会。好，你看到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但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到十字架的前面，那七十个人在哪里？那十二个人在哪里？最后只有使徒约翰跟到耶稣的脚前。所以照理来讲，你想想看，十字架上耶稣会什么样的感觉？很伤心啊，很忧郁啊，我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这些人到哪里去？只剩一个人。照理来讲他应该很生气，他应该觉得说我这些工作都白做了，但是最后耶稣他讲的那句话是成了，我的工作 完成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去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话呢，常常被人家误用，或是我们常常误解。这段经文是说什么？是说若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若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所以基督他的代死改变了这个世界，整个宇宙呢都被改变，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新的创造的那一群人，我们会用新的世界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什么是新的世界的生活方式？像保罗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为了福音，为了别人的好处而生活的。我们不害怕别人，这个世界上面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愿意按照新的世界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旧的世界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生活呢？像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其他人是怎么样来生活呢？我要更多，世界的原则是我要夺取，我要占有。你可以看到这些慈善家，纵使是慈善家，他们把钱给出去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扣税嘛，可以抵税啊，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嘛，捐钱是可以抵税的。第二个呢，他赚到好名声，所以基本上来讲，就算是捐钱呢，他会算的，我得到的更多。所以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占有，但是新的世界的生活是什么？是舍己，是给出去。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世界是相当的不一样。所以这一段话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的病就会好，我爸爸妈妈的病就会好，我的孩子会变乖，功课会变好，甚至我家的狗都会比较乖。若在基督里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是我不再按照旧的生活方式去占有，去获得更多，而是我像保罗一样，将我得到了上帝给我这个劝人与父神和好的职分，然后我一辈子照着这样的方式来生活。你可以看到十七节跟十八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一段经文你不要只读十七节。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就是为了福音而活的人，这个才是新的秩序。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基督的爱是我们服侍终极的动力。基督的爱是我们服侍别人终极的动力。我们看到第一小点是，基督的仆人是降服于基督代赎的爱。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十四节，他说基督的爱激励他，因为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父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里面在他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对你来讲，你说福音是好消息，但是那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很多人想传福音，那个动机其实都蛮好的。哦，看到很多人啊活着没有目标，哦，我希望看到很多人信主，哦，我希望很多人能够充满我们教会的会堂。哦，我们看到啊其他的这个宗教呢都很兴盛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多一点认识真正的上帝。没有错，这些都是好的动机。但真正传福音的动机，最终的动机是耶稣基督代赎的爱。所以我们再想一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什么？福音是震怒的父神，他主动以自己独一的儿子看似无能的死，来平息人类背叛父神所带来愤怒还有后果。所以这个才叫做福音，是父神跟背叛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父神跟背叛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为什么能够和好？因为他的独一儿子为我们来代赎，这个代赎的大能让我们去降服，我们不得不降服，所以我们会为了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个叫做新的生活方式，这叫做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为了主而活，当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其他人。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今天所读的经文说什么？说我们如果谨守是为了你们。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他说我们要替基督求你们与父神和好。 你可以看到保罗他讲话讲到一个地步，基督的工作是什么？是劝我们跟父神和好，但是保罗却说我们今天替基督来劝你们跟父神和好，我们在做的是基督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的任务呢，是我们的使命呢，是替基督求人跟父神和好。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震怒的父神，他用自己独一的儿子来平息人去干犯他所带来的愤怒跟后果，而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父神。他不但给我们的恩典，他也将这样的和好的职分呢托付给我们，和好的道理呢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上帝，只有基督，他才是我们跟父神和好的一个基础。好，所以是基督，是神主动来跟我们和好，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基督，是上帝他主动跟我们和好。而我们同接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个使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在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你接受了福音，也就是接受了这个使命，你要使劝人跟父神来和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去完成。他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就应该主动的去分享福音。所以你接受福音不是你拿一个好东西而已，你接受了福音，你同时有一个责任，是这个东西你要分享给别人。以前在亚马逊的这个河流啊、流域里面呢，有一个食人族呢，叫做阿卡族。那因为呢，他们不想要融入现代的一个社会，他们就是有人进去他们就要杀，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那 有一些人知道了，就想说那政府呢，既然要去剿灭他们，要灭族，想说那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想说在政府动刀以前，动枪以前呢，去跟他们传福音，看看他们会不会改变。那很多人呢，就劝这五个宣教士，这五个宣教士就是进去传福音的宣教士，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很危险啊，你们进去哦可能出不来哦。他说而且呢，就算你们进去，你真的能传福音吗？你这样有果效吗？这个领头的一个叫做 Jim Elliot，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舍弃那些永远无法拥有的事物，以便得到那永远不能失去的。这他出发前呢讲的这句话。所以呢，他们在出发前呢，他们又学着用阿卡族的话，这个土语呢来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们是你的朋友。结果呢，这五个人四个人到了那里去，一下子呢就被当时的这个土著杀死。其中一个宣教士在被杀死之前还说什么，我是你的朋友，在被杀的时候还是说我是你的朋友。那其中一个宣教士负责开飞机的，四个人下去了嘛，被杀了但是呢，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其实可以马上开飞机走的，他没有走，他留下来，他想要去跟这些土人解释福音，最后还是被杀了。好，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五个宣教士的家人，你心里会怎么想？哎，我们的家人去跟你传福音，让你们不要死，结果呢，我们的家人全部都死了，所以你们最好全部死光，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有这种想法，你们不配得福音，有人为你们牺牲，为你们奉献，结果你们不领情。可是我们发现这一群宣教士的太太跟姐妹觉得这个地方没有爱，所以他们决定自己要把爱带过去。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位宣教士的妹妹呢，她成了著名的作家，她一直留在阿卡族的部落里面，她到1994年她逝世为止。你可以想，这个是不太合理的事情，你的家人被这一群族人杀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抓住，我们的职分就是劝人跟父神和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以前有一个人呢，他在路上他抛锚了，然后三更半夜没有人来救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呢，终于有一台车经过了，然后呢看了一下状况了，马上呢就从车上呢就拿了那个救车的绳索，把这台抛锚的车拖走，就拖到最近的一个加油站，让他在那边等。 然后呢，他就拖到加油站的时候，他就很想谢谢这个帮他拖车的这个车主。他说：“我怎么样可以报答你？”他说：“我要给你多少钱？因为三更半夜只有你帮助我。”这个车主呢，这个帮他拖车的人就跟他讲说：“我车上我能够救你，是因为我有这个东西，救车的绳子。”他说：“其实很轻很便宜的。”他说：“你要报答我是不是？”他说：“以后你在你的车上也放一捆吧。”你在你的车上也放一捆吧，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别人，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好，我们请司琴预备。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责任。父神借着耶稣基督使人与他能够和好，所以我们与父神和好的人，我们也替基督使人跟父神和好。我们车上要有这个绳索，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要把这个恩典传下去。我们的眼睛要看上帝的国，我们的胸怀要朝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要为复合的使命而活。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人们需要主》。传扬福音不只是我们好好的去读经去祷告，我们准备的去做见证，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什么是传福音要做的准备？你有没有准备要像保罗那样来生活？我这边讲一个故事，我想能够很包含这个经文所想要讲的一个意义。以前呢，有一个家庭，他们生活很困苦，那有一个姐姐大概七八岁，然后呢有一个儿子呢两岁。好，这个姐姐呢跟弟弟呢他们这个姐姐就很照顾弟弟，因为他们家很贫穷。有一天呢，教会办了这个退休营，那父母亲都要工作，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他们就请牧师呢去把这个孩子呢接到退休营去。那因为小的才两岁，不能够进退休营，所以大的七岁的姐姐就去了。那你从这个退休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姐姐呢处处都在为这个弟弟想，人家给他什么食物哈，那不管是糖啊蛋糕或怎么样，他都会包起来。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掉？”他说：“我要带回去给弟弟，因为我可以参加退休营，弟弟不行，所以我要把这边的好处分享给他。”那到最后呢，退休营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给了他一瓶这个我们叫做珍珠奶茶，很好喝的珍珠奶茶。那一般小朋友拿到这个就是啪就吸管插下去就喝了，就可以看到这个姐姐就拿着舍不得喝，很想喝，那天天很热，很想喝，但是她不喝，她说我要给弟弟喝。到了家里以后，她就把所有的这个不管饼干啊糖果啊蛋糕啊还有这一瓶她很想喝的珍珠奶茶全部给弟弟。那个弟弟只有两岁嘛，那小男孩啊，哇，看到珍珠奶茶，那个时候又是八月的热天，是在北半球发生的事情，就啪就敢把这个珍珠奶茶就喝完了，喝到最后呢喝不完，剩下一口就放在那里。你知道大热天哈，人都很想喝冰的东西，这个姐姐就看一直看着那个珍珠奶茶，那想过了半个小时，想说这个弟弟也喝不下去了，然后呢她想说剩最后一口吧，她就拿了那个珍珠奶茶，然后就把那一口她要喝的时候呢，弟弟看到就开始大哭，就说那是我的珍珠奶茶。你想想看好，如果你是那个姐姐，你心里面会怎么想？我费这么大半天，糖果饼干蛋糕我都没有吃，就都给你了，这一罐珍珠奶茶我也都给你了，剩下最后一口你喝不完，我喝不行吗？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喝不行吗？最后一口而已，一口而已哦，不行吗？他还没有喝，最后呢这个姐姐就把他放下来，把这个放下来，因为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你把这最后一口也给他吧， 你把那最后一口也给他吧。这个就是要做传福音的准备，像保罗一样，最后一口也给他。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上帝的儿子，上帝任何一没有任何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要保留那么一点给我们自己吗？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会有行动，我们会去效法基督。在基督里面的人会被基督影响，而不是被世界影响。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不被邪情私欲，我们不被金钱，我们不被假神，我们不被那个幸福抓住，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抓住，被基督的爱得着。我们被基督的爱抓住，我们不是被世，我们不是要抓住世界的成功，不是要抓住世界的幸福。你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抓住？你有没有认识真正的耶稣基督？你会不会错认上帝的仆人？